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泽连斯基准备同普京谈判。欧盟考虑对俄实施石油禁运，拜登将参加会谈。俄罗斯黑海舰队一指挥官在乌克兰战死。政经情势复杂，400多间公司由俄罗斯撤出。中国武汉肺炎疫情蔓延23省，香港打疫苗后染疫死者 87% 接种的是科兴。中国东航波音737客机坠毁，机龄不够7年。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已经准备好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谈判。他警告说，如果未能达成协议，将会意味着这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他在星期日播出的一次采访向 CNN 表示，我认为没有谈判，我们无法结束这场战争。泽连斯基呼吁和莫斯科进行全面和平谈判，以恢复领土完整。而俄罗斯首席谈判代表近日亦都表示，双方在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并且采取中立地位的问题已经接近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向 CNN 表示，俄罗斯军队进入乌克兰是为了消灭我们，俄罗斯人已经杀害我们的儿童，俄罗斯不能够再扭转局势，他们不能够要求乌克兰承认一些领土是独立的共和国，这些妥协完全是错误的。他亦都誓言乌克兰不会放弃主权或者完整性。据路透社报道，欧盟领导人这个星期预计将会同拜登总统一起参加一系列的峰会，以加强西方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回应。在过去三个星期，欧盟已经宣布了四轮制裁，包括对685名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人宣布金融和贸易限制，并且冻结俄罗斯中央银行的资产等。但是到目前为止，克里姆林宫并没有改变方向，咁令到欧盟必须面临艰难嘅选择，亦即系系唔系跟进美国同英国嘅行动，对俄罗斯石油实施禁运。目前欧盟并冇咁做，系因为该集团喺能源方面仍然依赖俄罗斯嘅天然气供应。消息人士强调，欧盟各国正考虑系咪对俄罗斯实施石油禁运。这个星期四，拜登总统将会抵达布鲁塞尔，同七国集团、欧盟和北约各国举行峰会，商讨相关事宜。据克里米亚半岛港湾都市，塞瓦斯托波尔行政长官星期日表示，俄罗斯黑海舰队一名高级海军指挥官在乌克兰阵亡。路透社报道指出，塞瓦斯托波尔行政长官米哈伊尔·拉兹沃扎耶夫在 Telegram 透露，在乌克兰东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的战争之中，舰队副指挥官安德烈·帕利上校舰长在战争中丧生。而乌克兰官员亦都提到，俄罗斯中将安德鲁·莫德维切夫亦都在战争中阵亡，但是俄罗斯官员仲未证实他的死讯。据 CNBC 报道，莫德维切夫是自从2月24号战争开始以来在乌克兰阵亡的第五名俄罗斯将军，也是现代战争中前所未有的领导层损失率。据纽约时报上星期引述西方官员的讲话，现时大约有20名俄罗斯将军在乌克兰境内， 咁意味住，如果所有报道嘅将军死亡事件得到证实，俄罗斯将会有五分之一嘅将军喺呢一场行动中丧生。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令到全球政治同埋经济形势嘅复杂性升级，全球科技大厂同俄罗斯嘅贸易都受到冲击。据南韩科技巨头 LG 喺20号宣布暂停发货俾俄罗斯。LG 在一份书面声明表示，已经暂停向俄罗斯发货。他们解释，公司位于莫斯科西部小镇 Rusa 的家电和电视制造工厂目前仍然运作，不过如果关键零件用完，生产线恐怕将会面临断料问题。而国际食品巨头雀巢亦都面临另一项困境。综合传媒报道，雀巢目前已经禁止向俄罗斯运送非必需品，但是他们生产的婴儿、宠物食品等商品仍然持续供应给俄罗斯，并且引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不满，要求该公司停止在俄罗斯做生意。根据统计，乌俄开战以来至到这个月18号已经有400多间公司撤出俄罗斯。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持续升温，据中共卫健委指出，20号新增的本土病例1947宗，以及2384宗无症状感染，单日确诊超过4300宗。疫情遍及吉林、福建、河北、广东、辽宁、黑龙江、上海和天津等23省，其中吉林本土确诊1542宗，上海无症状感染的本土病例734宗。目前香港的疫情正进入高峰期。此外，香港 COVID-19 疫情严峻，原本打算进行全民强制检测，不过因为条件不足，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一表示暂缓全民强制检测计划。林郑月娥提到，如果香港疫情没有出现反弹持续下降那阵，最快在4月21号起分3个月三阶段解除和放宽社交距离措施。香港传媒明报日前报道话，该报取得香港医管局对其中5167名染疫死者的分析资料，发现在接种疫苗之后染疫死亡的人当中，大约有87%是接种中国科兴疫苗。一架中国东方航空公司客机21号下午在广西坠毁，官方证实机上有132人。中国民航局发表的消息指，东航这架波音737客机由昆明飞往广州途中，在广西梧州上空失踪，已经确认飞机坠毁，机上总共有132人，其中旅客123人，机组人员9人。都市快报报道，失事的是东航 MU5735 航班。据飞航追踪软件 FlightTrader24， 这架客机的速度和高度在梧州附近出现骤降。上游新闻报道说，这架班机原本计划下午1:10由昆明长水机场起飞，预计3:05抵达广州白云机场，但是飞机起飞之后1:05在下午2:20左右失踪。根据中共官方传媒央视新闻报道，该架飞机在广西梧州藤县发生事故，引起森林大火，目前伤亡人数未清楚。有目击市民表示，客机撞山引发爆炸，并且引起森林大火。据 FlightRadar 资料，这架东航飞机的机龄只有6年10个月。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乌克兰马里乌波尔市当地政府表示，星期日俄乌军队为控制该市展开了战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以色列提供先进的导弹防御系统，帮助击退俄罗斯的攻击。20号泽连斯基通过视频向以色列议会发表讲话，质疑以色列不愿意向乌克兰出售其先进的铁穹导弹防御系统，来到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攻击。具有犹太血统的泽连斯基说，每个人都知道你们的导弹防御系统是最好，而且你们肯定能帮助我们的人民，拯救乌克兰人和乌克兰犹太人的生命。 在2021年5月发生的以巴冲突中，以色列铁穹系统曾发挥巨大作用。当时哈马斯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南部发射了数千枚火箭弹，而铁穹拦截了其中的绝大多数，有力地保护了以色列平民。最近几个礼拜以来，以色列总理纳夫塔利·贝内特已经同泽连斯基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多次通话，试图推动双方结束冲突。据联合国星期六报告称，俄罗斯发动的入侵战争至今已导致近900名乌克兰平民死亡。国会三部报道，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在星期六的一份最新报告中表示，自2月24号以来，该机构已经记录了847名乌克兰平民的死亡，其中包括155名男子、119名妇女、21名男孩和7名女孩，而死亡的另外509名成年人和36名儿童的性别无从得知。联合国人权办公室还指出，他的记录显示，该战争已导致1399名乌克兰平民受伤。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一份声明中说，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认为，实际数字要高得多，特别是在政府控制的地区，尤其是最近几日，由于从一些发生激烈冲突的地点获得的信息的时间被推迟，目前仍需要更多时间确认和证实。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近日呼吁北京政权不要纵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他认为这个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斗争。约翰逊在接受星期日《泰晤士报》采访时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俄罗斯暴恨数量的增加，我认为人们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地宽恕普京的入侵，都会变得越来越困难，政治上亦会越来越尴尬。对于那些认为他们可以坐视不理的人来讲，现在亦陷入了两难的境地。约翰逊认为，北京当局对其在战争中的立场已经开始了第二次思考。他表示，他从未见过如此鲜明的善恶较量。俄罗斯总统普京一直是试图打击一些无辜的平民，这一场野蛮侵略令人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些最黑暗的日子。他强调，随着冲突的进行，人们对当前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理解正是发生改变。据香港卫生防护中心20号公布，香港当日新增了5426宗经核酸检测呈阳性的个案，而快速测试情报平台则收到8723宗阳性个案，合共新增14149人染疫。自第五波疫情以来，累计个案约103万宗，死亡人数达到5683人。香港传染病学权威专家袁国勇星期六在商业电台节目中表示，按医管局及公务员的染疫人数推算，香港至少有1/5人染疫，估计感染数字约在150万到400万之间，实际数字可能落在250万上下。他担忧一旦认为出现超级传播，疫情随时可能反弹，呼吁市民尽速接种疫苗。他亦指出，若市民谨守社交距离措施，未来一周的确诊数字可能回落到10000宗左右，并要在数周后才可能回落到1000宗或者几百宗。据美国官员星期日表示，拜登政府打算宣布缅甸对罗兴亚穆斯林人口长达一年的镇压是一场种族灭绝。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计划在星期一在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的一次活动上做出人们期待已久的认定。由于这一个举动尚未公开宣布，这一些官员要求匿名，这一个认定本身并未预示着针对缅甸军方领导的政府采取严厉的新措施。自2017年针对罗兴亚少数民族的行动在缅甸西部若开邦开始以来， 缅甸政府已经受到美国的多层制裁，但这个可能会给缅甸政府带来额外的国际压力。该国政府已经在海牙国际法院面临种族灭绝指控。美国一架军用飞机近日在挪威北部坠毁，据当地警方通报，机上四人全部丧生。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 MV-22B 型鱼鹰质船转翼飞机上个礼拜在挪威北部参加航拦反应军事演习时坠毁。由于当地天气恶劣，直升飞机无法降落，搜救人员星期六上午通过陆路抵达失事现场，但当地出现强风暴雨而且有雪崩的危险，警方不得不停止现场的调查。当地洛尔兰地方警察负责人尼尔森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在格林威治时间零时三十分左右搜查了坠毁现场，已经证实机上所有四人已经死亡，令人遗憾。据警方了解，所有四人都是美国人，而挪威首相斯特勒亦在推文中向四名美国人的死亡表示哀悼。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日表示，乌克兰将永久不会向俄罗斯的最后通牒低头，几乎马里乌波尔、哈尔科夫等城市不会接受俄罗斯的占领。俄罗斯3月20号对乌克兰下最后通牒，要求乌克兰军队必须在莫斯科时间21号凌晨5点前在东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弃械投降，但已经受到乌克兰当局断言拒绝。俄国国防部官员米琴特塞夫警告说，所有放下武器的人都能够安全离开马里乌波尔，否则一场可怕的人道主义灾难已形成。他补充说，如果马里乌波尔官员不同意投降条件，将面临军事审判。自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马里乌波尔受到几波最猛烈的轰炸，而且速度快到大部分居民仲来不及逃离，炸弹就开始从天而降。目前仍然有40万居民受困在这座城市内，缺乏食物和水电。一位白宫官员话俾 CNN 知，埃克森美孚摩根大通、美国银行同其他大公司首席执行官定于礼拜一喺白宫与拜登嘅高级官员会面，讨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嘅问题。呢位白宫官员话，唔公开嘅简报会将由领导国家经济委员会同国家安全委员会嘅财政部长耶伦、商务部长雷蒙多同其他高级官员主持。会议召开之际，乌克兰战争造成世界上食品、能源同其他商品供应中断，恐加剧40年来嘅高通胀率。欧盟外长礼拜一召开讨论会，谈论对俄罗斯的第五轮制裁，讨论内容包括潜在的能源制裁选项。熟悉欧盟讨论会的外交官表示，包括立陶宛在内的波罗的海国家希望对俄实施石油禁运，而德国和意大利对此持保留态度。匿名的外交官话俾路透社知，德意两个国家担忧能源价格过高，因此担忧行动过于快速。但是欧盟官员亦指出，红线并非不可能逾越。如果莫斯科发动了更加猛烈的袭击，包括使用化学武器或者对基辅进行猛烈轰炸等事件发生，都可能导致欧盟成员国实施能源禁运令。欧盟讨论制裁的消息再度引发原油价格攀升，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与美国原油期货价格升破每桶110美元。俄罗斯外交部21号召见了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约翰沙利文，并告诉他知，美国总统拜登最近关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评论使两国关系紧张到濒临破裂。在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的入侵之后，上个礼拜拜登在一次讲话中将俄罗斯领导人称为战争罪犯，并引发俄国外交部谴责。其他几位白宫官员包括国防部长奥斯丁在上个周末亦都使用了类似的言辞。俄方外交部声明仲警告说， 对俄罗斯采取的敌对行动将遭遇决定性的坚决的反击。外交部仲话俾沙利文知，俄方要求保证佢哋嘅驻美大使馆同领事馆顺利运作。美国大使沙利文就要求俄罗斯政府遵循国际法同基本嘅人情世故，允许领事接触所有喺俄罗斯被拘留嘅美国公民，包括审前拘留者。当地时间礼拜一下昼14:38。东方航空公司 MU5735 航班从昆明飞往广州途中，在广西梧州市上空失联并坠毁，机上载有乘客123人，机组人员9人。涉事客机最初大约在8869米高度飞行，至下昼2:19，飞机飞行高度突然急降，同时飞行速度从约每个钟头845公里下降。到2:21，客机与地面失联。官方尚未正式通报死伤人数，但据路透社获悉，132人无生还迹象。目前东航坠机航班旅客名单已出，部分家属已到达机场。总统拜登定于这个礼拜四前往比利时布鲁塞尔七国集团会议同欧洲理事会峰会，并与欧洲领导人会晤，讨论俄乌局势。美国政府官员称，拜登仲计划与欧洲领导人讨论北京向俄方提供实质性支持的假设情况，以商议协调应对措施。上个礼拜五，美中首脑举行视频峰会，但未取得显著进展。白宫发言人沙奇在礼拜一的记者会上表示，拜登这一次行程中没有访问乌克兰的计划，但透露他将询问波兰总统到达美国还能够为乌克兰的人道主义援助提供哪些支持。另外沙奇还说，拜登当局希望听到中国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的行动。在俄军未能迅速在乌克兰取得胜利后，美国高级官员看到有迹象表明克里姆林宫正转向战略 B，以确保攻陷是乌克兰的关键领土目标，同时寻求筹码迫使乌克兰接受莫斯科提出的要求。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及其盟国广泛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最初目标包括在几日内夺取乌克兰首都基辅，并用亲俄政权取代乌克兰现政府，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拜登政府内部高级官员对普京意图的新评估是迫使乌克兰政府接受俄罗斯对在乌克兰南部和东部的领土主张。美国官员说，如果普京对领土和中立的要求遭到乌克兰的拒绝，预计他将试图守住俄军已经占领的所有乌克兰领土并继续战斗。华尔街日报礼拜一引述美国官员的消息说，美国正将他几十年前秘密获得的一些苏制防空设备送往乌克兰，以加强乌军装备。目前乌克兰正努力抵御俄罗斯的空中和导弹攻击。一位美国官员说，这些武器系统包括壁虎 SA-8近程地对空飞弹系统，该系统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还有一位美国官员确认说，从白俄罗斯手中购入的 S-300 不在送往乌克兰的武器系列之列。过去几十年，美国通过不同渠道获得了少量的前苏联导弹防御系统，供美国情报专家检查和分析，并帮助训练美军。报道说，一些苏式武器保存在阿拉巴马州的红石兵工厂。主要产油国沙乌地阿拉伯礼拜一警告，也门叛军攻击沙国石油设施，对全球石油供应构成直接威胁。全球油价今日飙升，其中布伦特原油飙升超过6%。在欧洲联盟辩论是否禁止入口俄罗斯原油之际，伦敦市场北海布伦特原油的五月期货价格飙升6.1%，达到每桶114.55美元。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级原油四月交割价攀升5.5%，来到每桶110.48美元。近期北京政府依赖极端的清零防疫措施，试图压制国内疫情增长，这个导致中国各地政府的财政负担大大增加。 港媒南华早报报道指出，在很多人口超过100万的地区，大规模核酸检测为政府增加了很多成本。在苏州市二月份花费 1.2 亿元人民币对抗疫情，这些钱大多数用于购买医疗保健设施。长城证券的分析师认为，全国多地的疫情限制将会导致中国今年的 GDP 增长承受压力。高盛经济学家在几个月前发布报告显示，中共政府的地方隐形债务已经超过53万亿人民币，这个相当于中国 GDP 的 52%， 而地产市场又遭遇沉重打击，导致政府财政收入来源受限。现在实施严苛的封锁政策，可能会将地方财政危机推向崩溃边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发表声明说，美国正限制部分中共官员的签证，因为他们参与了对少数民族、宗教团体及精神信仰人士的镇压行为。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发出的一份声明说，美国正在推动对中国官员所犯下的跨国镇压行为的问责，这些官员骚扰、恐吓、监视和绑架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的成员，在国外寻求安全的人士，以及代表这些弱势人群发言的美国公民。美国重申，他们支持那些不为中共报复威胁而勇敢发声的人士。声明中还表示，我们呼吁中国政府结束他们在新疆正在进行的种种灭绝和反人类罪行，在西藏的镇压政策，在香港对基本自由的镇压，以及在中国其他地方对人权的侵犯和践踏，包括对宗教自由的侵犯。乌克兰国防部20号指出，白罗斯正令他们的军队做好直接入侵乌克兰的准备，并就此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盟友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提出警告。乌克兰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由迹象表明白罗斯正在为行动做准备，将实施对乌克兰领土的直接入侵，但乌克兰国防部没有提供具体证据以证明他们的讲法，亦没有提供其他细节。白罗斯官员尚未就乌克兰的指控公开发表评论。白罗斯与乌克兰有着漫长的边界线，在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之前的几个礼拜，俄罗斯军队在白罗斯境内集结，到目前为止似乎没有发现有白罗斯军队被直接部署在乌克兰。根据荷兰媒体报道，受俄乌战争的影响，荷兰很快就要面对没有葵花籽油出售的困境，各大超市因此开始限购食用油，每个顾客只能够买一樽。乌克兰是世界重要的谷物出口国，亦是欧洲植物油的主要生产国之一。荷兰超市联合组织表示，荷兰三分之二的葵花籽油是从乌克兰入口的。荷兰食品工业协会预计，荷兰葵花籽油库存将在4到6个礼拜内耗尽，生产商以及经销商正在寻找替代品，例如葡萄籽油、亚麻籽油或棕榈油。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俄闪电战溃败，恐有 B 计划，美越古城持久战。拜登考虑维和部队斯洛文尼亚外交官回基辅。川普集会承诺再战2024，批拜登害怕俄核武。福奇松口将辞职，贾克恐填补空缺。俄失算，马斯克星链坐镇，乌克兰赢无人机之战。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3月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过视讯向以色列国会发表演讲。他表示，自俄军入侵乌国以来，以色列一直采取审慎中立政策。他敦促以色列放弃保持中立的努力，展现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他说，我们可以在国与国之间进行斡旋，但是不能够在善与恶之间进行斡旋。泽连斯基再次提议与普京进行和平谈判，同时建议两人可以选在耶路撒冷会面。泽连斯基在20号接受 CNN 的采访时表示，他愿与普京面对面谈判，若果会谈失败，恐意味着两国之间的问题将进一步演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泽连斯基说，俄军来攻击我们，为了证明乌克兰人的尊严，我们确实能够给予强力反击。不幸的是，我们的尊严并不能够保护无辜的性命。哪怕只有1%的机会能够阻止这场战争，我们都必须把握任何形式、任何机会直接与普京接触。但是如果最后还是一场空，那就意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到来。但是泽连斯基亦强调，身为独立自主的国家，有些事是不能够让步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林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对俄乌谈判不抱希望。他表示，俄罗斯没有表现出通过任何谈判和外交方案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据《华尔街日报》今日报道说，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认为，在俄军未能迅速取得对乌克兰的胜利之后，有迹象显示俄军正在向一项新策略 B 计划转移。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说，由于乌克兰进行了激烈抵抗，新评估认为普京的目的是迫使基辅接受俄罗斯对乌克兰南部和东部领土的主张。拜登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亦认同这一评估。在2014年俄军取得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后，俄罗斯想在俄罗斯西部和克里米亚半岛之间建立一座陆地桥梁，并扩大对顿巴斯地区的控制范围。另外，普京还将继续施加军事压力，包括继续打击乌克兰的城市，目的是迫使乌克兰政府保持中立。美国官员说，根据新的军事评估，俄军似乎正在重新采取围攻战术。若果普京对领土和中立地位的要求被拒绝，预计俄军会守住已占领的地区并继续作战。华尔街日报说，对于俄军转向 B 计划的评估，美国官员亦有几项重要的提醒。若果俄军对乌克兰军队取得更多胜利，他可能会扩大战争的目标。一些美国官员说，基辅的命运仍然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鉴于乌克兰的顽强抵抗，目前还不清楚俄罗斯军方能否调集足够多的部队来严密封锁并占领基辅。国会山报的报道说，美国专家认为，由于俄罗斯对乌克兰抵抗做出严重误判，导致克里姆林宫遭受重大损失，俄罗斯军队现在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停滞不前。但是由于普京至少要得到一些可以宣称胜利的事，他不会让俄罗斯军队轻易撤退，因此这场战争可能会旷日持久的拖延下去。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今日称，俄罗斯狂炸乌克兰南部城市马里乌波尔是犯下重大战争罪行。德国外长贝尔帕克亦强力谴责俄罗斯轰炸乌克兰平民，这些显然是战争罪行。据英国国防部的最新情报显示，俄军从东北部向基辅进发已经停滞，从西北部进发的军队被乌克兰的抵抗击退。俄罗斯的大部分部队仍然在基辅以北15英里处。而基辅市长今日3月21号宣布，基辅将实施36小时的戒严。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消息，拜登将在礼拜四3月24号前往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峰会及欧洲理事会会议。 与各国领导人讨论应对俄罗斯入侵的恶劣行为，以及如何应对战争造成的人道主义危机。然后拜登将在礼拜五25号前往波兰与总统甘杰伊杜达会面，而这次行程并不会前往乌克兰。据报道，他们将讨论波兰提出的派出维和部队的提议，但是美国已表示美军不会参与维和部队。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说，拜登已经非常明确，美国军队不会派往乌克兰，不想将战事升级为与美国的战争。几日前，斯洛文尼亚总理扬萨与捷克总理费亚拉、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奇，还有波兰副总理一同前往基辅会见泽连斯基表达支持。扬萨今日在推特上发文宣布，斯洛文尼亚的外交官自愿返回基辅，他亦呼吁欧盟各国能够跟进，并强调乌克兰需要直接的外交支持。今日拜登将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索尔茨、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和英国首相约翰逊举行了电话会议，进一步讨论对战争的协调反应，但是似乎不谈论设置禁飞区及提供战机。爱沙尼亚的副总理卡拉斯今日指出，俄罗斯正在从如此远的距离发射导弹，而他们亦可以发射导弹打到巴黎，所以欧洲领导人必须理解的，这种防御是我们的共同问题。综合商业内幕等多家媒体报道，川普3月19号在佛州的造势集会上承诺，他会在2024年重夺白宫宝座。他提到，有在场各位的支持，我们会夺回众议院、参议院，我们会夺回国家。最重要的是，我们会在2024年赢回我们的白宫。川普集会中还强调，正是因为他的性格，才让美国在四年间没有卷入任何新的战争。他批评拜登忌惮俄罗斯的核武能力，因而未能阻止俄国向乌开战。此外，他抨击拜登政府不愿开发本国能源，反而向沙特阿拉伯、伊朗和委内瑞拉等国要求石油增产。据每日邮报引述消息人士的报道，近来普京的情绪沮丧，开始准备进行核战疏散演习。消息曝光后引发外界隐忧。消息据讲来自一名前克里姆林宫情报人士的 Telegram 频道 General SVR。这个人宣称与普京身边人保持着密切联系。他的最新贴文中说，俄政界高层曾接到警告，内容是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得参与核战疏散演练。听过警告的所有人都非常震惊又忧心。另外，General SVR 还宣称俄方战亡人数已达17000人，包括12949名现役军人，其余则是私人军队或佣兵。报道中提到，普京早前就威胁过北约成员国，如果介入乌克兰冲突，就得承担严重后果。本月稍早曾下令核威慑部队高度警戒，而在刚刚过去的周末3月19号，俄罗斯发射了能搭载核子武器的高超音速飞弹，摧毁了乌西城市法兰科夫斯克的大型地下军用仓库。据国会山的消息，美国国防情报局的最新评估认为，随着俄乌战事的拖延，俄罗斯在变得越来越绝望，并且可能会利用其核威胁来展示其实力。俄罗斯打败美国的秘密计划一书作者的考弗勒近日透露，从美国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反应可见，假如俄罗斯决定使用核武器，美国可能未有适当的计划应对。考弗勒提到，一般来讲，美国应会率先准备好战略应对俄罗斯可能动用核武器，但是就近期美国对俄军入侵的反应上来看，当局并没有针对俄国的侵略行动做出有条理的阻止或行动。针对俄罗斯会不会使用核武器，考弗勒透露，普京有可能会做出这类激烈决定，因为他可以承受很高的风险。考弗勒表示， 普京向外界释出的战略信息，他亦可能不会真的动用核武，但是不能够将这个选项排除在外，因为如果将普京越逼到墙角，可以性亦越大。考弗勒仲建议美国政府应该尽快制定一个应急计划和建立后路，防止普京透过核武作出结束战争的手段。在共和党有信心重拾参众两院多数席位，并明言要彻查白宫首席防疫顾问福奇涉嫌隐瞒中共武汉实验室泄漏以及隐瞒大流行病起源的真相，并追究他误导美国防疫行动的责任。福奇终于松口说，他正认真考虑辞去他担任了近40年的职务。 ABC 近日在播客节目中，主持人问到福奇是否有可能退休或可能转向政府内部较少角色的想法，福奇回答说，我不能够永远从事这份工作。而在去年11月他在受访时说，在大流行病结束之前他不会离职，甚至针对共和党人要追究他的失职，福奇仲自称他代表科学不用批评。但是美国众议院共和党公布了福奇的部分电子邮件，证明福奇早就知道这场大流行病可能是从中国研究所外泄的情况，他却试图隐匿，因此福奇仲涉嫌向国会作伪证。而他的上司机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官员已间接承认了此事。据消息透露，若果福奇退休，其职务可能由布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贾哈接任。白宫防疫统筹专员齐恩斯下月离职时，亦将由贾哈填补空缺。而共和党参议员保罗曾经提案，指责福奇在疫情期间滥用权力，需要为很多失败和错误负责，应该将福奇撤职。保罗同时要求另行设立三个政府机构，避免福奇的专权。81岁的福奇在七届美国总统任期都服务过，从1984年被已故总统里根任命为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一直到今日，在美国公卫界的地位难以撼动。他亦是美国薪水最高的公务员，2020年的年薪高达$434,312，甚至高于拜登及所有四星将领。俄罗斯从开战至今已经接近一个月，乌克兰的网络通讯没有被截断，泽连斯基依旧可以对全世界视讯直播，各部队间依旧可以保持指挥管制畅通，天上的无人机可以高空准确瞄准俄罗斯的地面装甲部队，而马斯克的星链正协助乌克兰军队赢得无人机之战。这套先进低轨卫星服务让乌军碰上停电亦能够彼此联系，并有助于乌军锁定俄罗斯战车和阵地，追踪入侵的敌军。据每日电讯报报道，乌克兰的行动中有个名为空中侦察的先锋部队，利用监视技术和攻击无人机锁定俄军战车和阵地。乌克兰的无人机部队运用了一种称为 Delta 的精密系统，这个系统可以从基本的笔记型电脑登入使用，含有可建立互动式地图的状况认知软件，可以结合来自无人机、卫星、感应器和人工智能的影像来追踪敌人。这个系统曾在去年黑海举行的海风军事演习中进行了测试，当时的军演有美国和乌克兰等30多国参与。这个系统能取代苏联时代技术的无线电通讯，且美国还投入了数百万美元来防俄罗斯黑客攻击、拦截信号或进行欺骗式干扰全球卫星定位技术。星链利用数千颗在地球表面上大约550公里处运行的小型卫星组成巨型卫星群，可为世界各地的偏远地区提供网络。SpaceX 目前已经发射2000多颗卫星，计划总共发射约12000颗。 在乌克兰启动星链服务后的48小时内，运载卫星接收器等星链终端设备的卡车已经抵达当地。他还提供能让人们透过车用充电装置或电池组供电的转接器，以及行动漫游功能。由于星链使无人机的成效如此显著，连美国国防部都认为没必要向乌克兰提供飞机，而是援助更多的弹簧刀小型无人机。据报道，这款战术性小型无人机轻巧精准，而且可以直接撞击目标来引爆小型弹头，所以又称神风无人机。目前星链的应用程序在乌克兰境内已有几十万民众在使用。
野心惊人，专家说中共企图将俄国变为殖民地，全中共秘密为俄军提供野战口粮。非洲国家对俄乌战争态度中立，背后原因曝光。俄罗斯退出对日二战和平条约谈判，防范极端组织为由，俄罗斯正式封锁 Facebook 和 IG。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自俄乌战争以来，中共当局的真实表现和他宣扬的所谓中俄无上限伙伴关系相差甚远。对此，美国著名国家安全专家表示，普京正面临着中共的背叛，中共未来将会好像对待北韩一样对待俄罗斯，而中共正计划将俄罗斯变成殖民地，其野心令人吃惊。近日，华府智库国家利益中心分析师、美国外交政策和中国国家安全问题专家卡齐亚尼斯在接受英国《每日快报》采访时表示，如果普京想在乌克兰战争结束之后生存下来，他将不得不成为中共的殖民地和附庸国，这个是他获得资金支持的唯一办法。卡齐亚尼斯说，目前西方对俄罗斯实施所广泛的一篮子制裁措施，即使普京今日将他的军队全部撤出乌克兰，制裁亦都不会立即取消，所以对他来讲一切已成定局。这样意味着普京将会被迫向北京当局出售资产和资源。同时，卡齐亚尼斯将目前俄罗斯的状况比作当年1991年苏联解体时的情形。他指出，以前中共就曾经从苏联解体时的剩余价值当中获得了尽可能多的资源，今次中共亦都有此打算，他们看到了几万亿美元的俄国资源，中共渴望利用俄国即将出现的脆弱和危机，借机获得俄国的武器技术。中共想拿走俄罗斯军队的所有技术，并将其添加到自己的军队当中，以加强自己在世界军事舞台上的地位。此外，霸凌投资研究所首席全球策略师兼负责人斯马特亦都分析认为，真正的影响将会很快袭击俄罗斯。俄国不能进口药品，不能为飞机进口备用零件，亦都无法获得任何投资来开发油田。到时俄罗斯将会大量从中国进口仿冒的汽车和手机等生活物资。对此，白宫和纽约时报国家安全记者大卫桑格表示，中共主导俄罗斯的机会出现在西方联合削弱俄罗斯经济实力之后，中共政府将会使俄罗斯依赖中国，而俄罗斯将会成为中共的附庸国。桑格说，看看中共如何和北韩打交道的，北韩就是中共未来如何对待和统治俄罗斯的例子。虽然普京不想以附庸国的身份进入和中共下一阶段的新关系，但他现在已经处在了这个位置。此外，《华尔街日报》国家安全记者维维安·萨拉玛亦都表示，中共政府同时亦都想同美国合作，想建立贸易关系。不过，中共却喺度玩双面游戏，一方面话想同华盛顿合作，另一方面却冇完全关上对俄罗斯嘅大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共一直回避谴责俄罗斯，同时反对制裁俄罗斯。而有关中共是否从军事等方面支援俄国，近期一直备受关注。 目前有消息披露，中国东北军区大量物资已经秘密提供给俄国，中共正在秘密为俄军提供野战口粮。近日，旅澳知名化学家袁洪兵教授向大纪元透露，中共正秘密为俄罗斯军队提供野战口粮。袁洪兵教授说，前几日中共内部的消息人士透露说，而家在中国东北地区和军需相关的工厂都在度全面地开足马力生产便携式野战口粮，已经生产了几百吨，包装上面贴的是俄罗斯标签，正源源不断地送往俄乌战场。同时，袁洪兵教授还补充说，而家中共内部已经向中共的大外宣和大内宣发了命令，就是在支持俄罗斯的问题上只能做绝不能讲。事实上，美国传媒近日亦都曾经报道，根据美国掌握的情报显示，中共对向俄罗斯提供军事和财政援助持某种开放态度。报道还引述两名知情人士的消息说，俄罗斯已经要求中共提供军事和财政援助，其中就包括预先包装好的不易腐烂的军队口粮。对此，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苏子云分析表示，如果中共秘密提供军事物资给俄罗斯，应该亦都会在北部战区进行。苏子云说，因为北部战区它可能会经由新疆地区，这样通过边境可以将一些物资提供给俄罗斯，但应该不是杀伤性武器，而是以后勤的物资为主，例如军粮或者军事营帐等辅助设施。苏子云亦都认为，未来亦不排除中共可能会提供国产无人机或者精准弹药给俄罗斯。不过一旦中共这样做，就会面对严重的国际制裁。据悉，美国已经警告欧洲盟友，俄罗斯二月底入侵乌克兰时曾经向中共要求提供武装无人机，不过中共和俄罗斯政府都公开否认了这个讲法。除此之外，袁洪兵教授还指出，中共虽然一直表面自称中立，但实际上早就支持俄罗斯。他说，在冬奥会之前，习近平和普京发表联合声明时，就签订了一项5000亿的长期的经济大单，那个就是中共布政和俄罗斯结盟的一个铁证，预先就向俄罗斯注入了侵犯乌克兰、抵制国际经济制裁的强大经济能量。在世界各国纷纷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对俄国严厉制裁的时候，很多非洲国家的立场仍然暧昧。3月17号，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更加是公开认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说辞，将乌克兰战争归咎于北约。学者分析，这样和俄罗斯和中共政府近年来在非洲大陆的渗透有关。据自由亚洲报道，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仲透露，普京曾经亲自向他保证俄乌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还未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交谈。学者分析，俄罗斯和北京政府近年来一直在度积极扩大他在非洲的影响力，从目前很多非洲国家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保持沉默来看，这个战略似乎达到一定的成效。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国际秩序与战略项目资深研究员布鲁斯琼斯18号在布鲁金斯学会的线上研讨会当中表示，如果要求这些非洲国家在西方或者俄罗斯之间选边，那他们可能会保持中立。今个月稍早，当联合国大会就一项要求俄罗斯军队立即完全和无条件撤出乌克兰的决议投票时，联合国193个成员国当中有141个对该决议投了赞成票。然而，非洲国家却在这个问题上出现分歧。54个非洲国家当中，仅有28个站在乌克兰一边，其余的国家选择不出席投票或者弃权，南非就在当时投下弃权票。不过，随着俄罗斯军队攻击贫民区，布鲁斯琼斯认为，这样可能会迫使这些本来想保持中立的非洲国家不得不作出选择。2014年开始，俄罗斯向非洲展开各种更强势的发展计划。俄罗斯至今已经同超过25个国家签署了协议。 俄罗斯同非洲国家签署咗价值125亿美元嘅诸多协议，并使俄罗斯成为咗非洲大陆最大嘅武器出口国。喺讨论会当中，学者认为中共喺非洲大陆嘅渗透方式系以大量输入资本同基础建设投资扩大影响力。布鲁斯琼斯认为，西方对非洲嘅投资不足，对脆弱国家嘅投资不足，北京及俄罗斯就会从中找到裂缝，他们会出现在那里。他提醒，中俄在非洲大陆的扩张在某种程度上正在削弱非洲国家的民主力量，并取代西方在非洲的影响力。俄罗斯外交部21号表示，由于日本对俄国出兵乌克兰进行制裁，俄方退出同日本签订二次大战和平条约的谈判，并冻结双方同千岛群岛争议性领土相关的联合经济计划。俄日两国因为日方称为北方四岛的南千岛群岛的主权争议悬而未决，至今仍未正式终止二战交战状态。俄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在目前情况下，俄罗斯并不打算继续同日本谈判和平条约，因为日本的公然不友善立场以及伤害俄国利益的企图。日本上个礼拜宣布计划取消俄国最惠国贸易待遇，对俄国精英人士资产扩大冻结范围，并禁止俄国某些产品进口。俄国总统普京去年曾经说，日俄两国希望建立友好关系，并说双方至今未能达成和平协议是件荒谬的事。如今俄方将会退出同日本联手推动千岛群岛商务的谈判，并取消日本公民的免签入境待遇。日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对日俄有主权争议的南千岛群岛改称为固有领土。学者认为，在俄国侵略乌克兰之后，日本认清同俄罗斯和谈无望，在领土主权上转趋强硬，以配合美欧联合制俄的表态。在俄罗斯政府指责美国科技巨头 Meta 纵容俄罗斯恐惧症的背景之下，俄罗斯地方法院21号以防范极端主义组织为由，宣布对 Meta 旗下的 Facebook 和 Instagram 正式实施封锁。法新社报道，俄罗斯特维尔区地方法院表示，院方同意检察官的请求，封锁了正在推广极端主义的 Facebook 以及 Instagram。不过 Meta 公司的通讯软件 WhatsApp 因为并不是公众社交平台，在俄罗斯境内仍然能够继续使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代表21号在法庭上对 Meta 提出指控，说 Meta 的活动是针对俄罗斯和俄罗斯的武装部队，我们要求封锁 Meta 的服务，并请求立刻执行。据路透社10号报道， Meta 公司向言论审查人员发邮件，说仇恨言论政策有变，一些国家的 Facebook、Instagram 用户可以发布呼吁对俄罗斯军人施暴等言论。 Meta 公司这个举动引发俄方强烈不满，指责 Meta 患有俄罗斯恐惧症。 Meta 全球事务总裁克莱格事后回应说，这一项新政策仅在乌克兰适用，为当地用户提供表达对俄军愤怒的机会。Facebook 去年在俄罗斯拥有750万用户，而对 Instagram 的禁令将会影响俄罗斯8000万用户。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